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人工智能热潮进入新阶段，一般投资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常规焦点之外的新人工智能宠儿。那么这个报道之所以值得大家来关注，是因为上周末全球资本市场都对人工智能板块啊出现了市场的普遍质疑，特别是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新锐月之暗面的 K3 的横空出世，加剧了市场啊对人工智能领域乃至科技板块的泡沫担忧。那么经历了这一个周末的消化，特别是经历了对月之暗面 K3 的病毒式的传播和议论，今天的情绪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今天很多科技媒体开始评论 K3热度只热了48个小时，但是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仍然在聚焦，在探索市场的结构性的走向是否发生变化。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报道，它实际上是更深入的来探讨在过去3年一直主导美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所谓的科技七雄，就他们受到市场投资者追捧的地位啊，到了一个转折点。所以人工智能有没有泡沫，人工智能啊会不会出现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甚至呢投资者不得不放一边，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啊到了关键转折期或者选择期。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改变过去几年对科技七雄的追捧，因为从美国的散户投资者而言，相当比例在追捧这科技七雄，过去几年也从科技七雄的暴涨当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所以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报道，它不像一般的所谓的卖方与买方的分析，它还是站在散户的角度来做出的一些评论。报道称，人工智能的投资市场的深化并非代表人工智能热潮的终结，散户投资人需要变得更聪明更专业，但同时承担了更高的风险。首先，资金的转移反映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演进的逻辑。在人工智能爆发的第一阶段，软平台比如微软与芯片龙头英伟达最先受益，推升了七巨头的市值。但当人工智能要真正的落地，市场便意识到水电煤等基础设施才是硬道理，于是散户转向了投资冷却系统、电力设备、记忆体与数据中心，表明市场正在挖掘人工智能供应链的隐形冠军。其次，这反映了散户对巨型科技股恐高与追求超额报酬的心理。微软英伟达公司的市值已达数万亿美元，再翻倍极为困难。对于19岁的大学生这样的投资人来说，寻找 Marvell 这类今年能涨 120% 的中小型股或布局太空与量子计算才是实现资产翻倍的捷径。这证明散户交易热情依然高涨，只是战场转移了。最后，高报酬背后伴随着极高的波动风险。中小型基础设施虽然弹性大，但缺乏巨型科技股强大的现金流护城河。费城半导体指数近期跌入熊市区间，以及中国人工智能新模型消息引发的恐慌，都警示了这类股票的脆弱性。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在于高昂的人工智能投入与尚不明显的回收效益之间的拉锯。如果接下来的财报无法证明人工智能实质提升企业的营收，这群新人工智能的宠儿恐怕会面临比科技七雄巨头更残酷的估值修正。散户在离开常规地点挖掘时，必须做好承受剧烈震荡的心理准备。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全世界的股票投资者都在担忧人工智能的泡沫，但是谁也不敢去离场，或者这种抛售潮啊无法形成。在过去一年，在这种担忧声中，无论是科技七雄还是人工智能的这些新锐都是涨涨跌跌，所以 LT 从这个报道当中并没有得到啊一个方向性的判断。这个对于网友们来讲 可能得接受这样一种啊形势的焦灼，因为它处在一种大变革时期。那么这股人工智能的浪潮能不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目前来判断很难推导出来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之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假想的时间周期都是一年两年，这本身它低估了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必要的周期。可能未来几年我们都很难看到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呢给现实的产业带来的剧烈的变化，但是你又无法否认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各行各业的推动。所以这篇《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呢，它仍然没有改变那样一种比较着急，就人工智能赶快告诉我们你们行不行，你们不行我们赶快去关注别的，实际上这种情绪是不现实的，人工智能不可能速战速决的。当然这是 LT 的一家之言，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对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状况以及前景分享一些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最新的有关中东局势变化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在美伊战争中开辟新战线。报道这样描述的，也门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周一表示，他们将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举在伊朗战争中开辟了对抗美国的新战线，并将对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的威胁扩大到海湾地区以外。尽管有迹象表明德黑兰和华盛顿希望恢复外交斡旋以阻止不断升级的袭击事件，这些袭击几乎摧毁了上个月签署的脆弱的临时协议，但胡塞武装仍然发表了声明。声明发表后，油价一度上涨，但由于交易员寄希望于外交突破，油价随后回落。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战争调解人力促新的停火协议。这篇报道讲述了以卡塔尔为首的国际调解人正极力促使美国与伊朗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各方担忧美国伊朗冲突如果长期处于非全面战争但持续对抗的状态，将无限期的重创中东经济，甚至可能因误判导致局势的全面升级。然而由于美国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上存在的根本矛盾，而且双方的军事对抗正不断的加剧，使调解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打破僵局，卡塔尔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天的临时停火方案，条件包括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限制。伊朗方面今天声称他们收到了调解人的十天停火建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证实，双方正通过中间人释放对话与寻求解决方案的意愿。然而核心障碍在于伊朗坚称此前与川普签署的备忘录赋予了伊朗海峡管理权，反对美国另外开辟不受伊朗管辖的阿曼沿岸走廊的护航。此外，随着美国向该地区增派 F-16 F-35 战机，并寻求在保加利亚部署空中加油机，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痛批美国的军事扩张毫无停战诚意。那么对中东形势的最新发展，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调和的零和游戏，就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视为其国家主权与反制制裁的最高筹码，尤其是在他的最高领袖缺席的权力敏感期，革命卫队不可能在核心主权问题上退让。因为伊朗战争以来，伊朗人发现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仅能够解决伊朗战争问题，美国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而停战，伊朗人还意外地发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还能够帮助解除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他们认为啊，原来低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回打来打去，他们发现美国人最怕的还不是核武器，最怕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以这个成为伊朗革命卫队目前他们相信呢是他们的万能的筹码，他们认定了靠霍尔木兹海峡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伊朗人有这个认识啊，就让这个问题暂时是无解的。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胡塞武装宣布将封锁沙特从红海方向对外输入石油的通道，这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的关注。因为上周伊朗他在威胁美国，给美国画红线，他预告了胡塞武装会封锁红海的曼德海峡，但是他触发的条件，也就是他红线的条件是，如果美国轰炸了他的发电厂，他就要封锁红海通道。但是从这两天美军的轰炸来讲，并没有去炸他的发电厂。诶，为什么今天胡塞武装他提前预告，他今天并不是做出了决定，他是将封锁沙特。那么这个究竟是伊朗的一种恐吓威胁，还是真的进入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计划安排，这个就值得关注了。那么一旦胡塞武装参加这种封锁，开辟新的战场，那么这个形势就非常复杂了。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媒体透露，就即便到形势到这种程度，川普政府仍然禁止以色列参战。所以一方面伊朗的同伙呀在开辟新战场，另外一方面美国又在甩掉或者压制自己的盟军，所以这让啊这个战争的形势又增加了一些风险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和伊朗双方都采取同样的策略，所谓的以战逼和，就美国也是打得让你回谈判桌，是川普对外宣布的。伊朗呢也认为，我就是靠霍尔木兹海峡骚扰，我就是靠红海来威胁，也把美国逼到谈判桌。那么都用激化矛盾的方式来促和平，这个非常容易导致误判和擦枪走火。你本来是吓唬对方的，但是你吓唬又不是用空气来吓唬，都是用真刀真枪在吓唬，这个很容易啊弄巧成拙。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也是今天呢财经媒体议论的焦点，就为什么这一次伊朗从葬礼后袭击游船，双方撕毁了谅解备忘录，这个比4月8号停战期啊双方发生的冲突要激烈的多，但为什么油价涨不上去，或者油价还没有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国际油价90到110那个程度，为什么这次谈判破裂，备忘录撕毁，国际油价反应出现了比较意外的情绪稳定，油价有一些上涨，但是很小幅度上涨，涨涨又跌跌，在80美元附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么路透社分析，他认为是有五个原因，就第一呢是中国的需求大幅度削减，第二个原因呢是美国提高了产量，同时呢美国释放战略储油，第三呢他认为是川普一直在对外进行市场的安抚，就每当美军发动袭击的时候，川普他都会对外讲战争结束以后油价呀会跌到60美元50美元，所以这个市场你也不能不相信。第四个呢是毕竟在冲突期间，美国还是找到了一些替代的路线和航线，比如沙特引导石油改由红海盐布港出口，所以这也是胡塞武装啊为什么今天要发出威胁的原因。第五个呢，路透社认为这个油价涨不上去是现货供应充足，就是我们讲的一旦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油价就激烈的动荡，这个主要反映的是期货，那么现货市场供应充足，它也会遏制抑制期货市场的剧烈动荡，所以市场的基本逻辑呢还是坚信这个冲突啊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就不管美国伊朗互相怎么威胁，就市场普遍认为这个仗不会失控，不会没完没了，所以市场的这种心态啊也大大降低了双方的所谓的互相威胁。 LT 总的感受，今天传递的信息啊还是双方都对卡塔尔的10天停火提议啊还是非常感兴趣，甚至表达了一种呼应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英国啊城头变换大王旗，换了新首相，新首相今天到位了。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伯纳姆承诺推出新的经济模式为英国带来稳定，安迪·伯纳姆承诺为英国建立新的经济模式，他试图以此向英国民众保证他在短短10年多内成为英国第7任首相，将结束该国的政治动荡。伯纳姆今天就任总理后首次发表讲话，承诺将立即采取经过全面成本核算的措施来降低生活成本，他称此举是10年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旨在重组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 基本公共服务置于更强有力的公共控制之下。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在支持者的簇拥下说道，我们将把这一刻作为英国的转折点，带来过去40年来最大的变革，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和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为了凸显自己平易近人的形象，伯纳姆没有使用惯常的讲台，也没有看稿子，发言持续了大约5分钟。伯纳姆演讲中包含了一些旨在安抚投资者和英国海外盟友的措辞，他承诺遵守财政的规则，并履行国家的国防方面的承诺。这位前大曼切斯特市长在竞选首相之前几乎没有外交政策的经验，他告诉媒体，他将于周一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周一受油价下跌而非政治新闻的影响，英国国债价格走低，因为伯纳姆上台的消息已被市场充分消化，投资人的焦点是伯纳姆对财政大臣的人选，普遍预期沙巴纳马哈茂德将出任财政大臣。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U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伯纳姆提出的理想化的政策与财政现实还是存在结构性的冲突的。就伯纳姆承诺极具野心的变革，包括大举扩大公共控制，解决青年失业，终结露宿街头，以及暗示为低收入者减税，但这些所谓的好政策与当前英国财政空间极度狭窄就出现了矛盾。那么要做出平衡，势必要增加税收，那么这又会回到斯塔姆面临的两难选择的矛盾。斯塔姆差不多也是这个思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伯纳姆他跟斯塔姆还不一样，斯塔姆是经过了全国大选当中脱颖而出的，这个伯纳姆呢，他是通过党内的选举在既有的工党的执政优势下产生的，所以他的地位啊能否稳定，目前做结论呢还为时尚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对中国的出口暴跌，逆差进一步的加大。今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德国从中国进口增长了 6.2%， 达到了724亿欧元。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大幅下滑 14.5%， 降至296亿欧元。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德国制造的汽车机械需求下降，这使得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至428亿欧元。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有335亿欧元。德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数据处理设备、电子、光学产品，总值达202亿欧元，其次是价值143亿欧元的电气设备和64亿欧元的机械设备。统计学家指出，德国许多日常用品以及能源转型所需要的产品现在都来自中国。按商品的价值计算，德国进口的笔记本型电脑中 81.8% 来自中国，智能手机大约 66.3% 来自中国，离子电池约 64.1% 来自中国。此外，德国进口的电动汽车中有 23.5% 来自中国，而太阳能电池的中国产品占高达 86.1%。 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总理默茨反复提及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称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了高达 30%， 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大幅压低。那么对这个报道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最近一个时期德国总理啊成为欧洲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批评最激烈的政治人物，这与去年德国在欧盟拖后腿，影响欧盟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出现了大变局。那么即便是在德国总理啊不断提高调门批评中国贸易政策的时候，德国的贸易结果啊出现了对中国更大的贸易逆差。它实际上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疑问，就德国人呢现在还是坐而论道，总在说狼来了狼来了，但是并没有采取啊实际有效的措施。所以今天这个数据的结果，他对默茨啊一再提高嗓门的怨愤 牢骚，它是一种讽刺，是一种挖苦。如果仅仅靠这种发牢骚，仅仅靠提高嗓门，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吗？所以莫茨可能他得必须得面对这种舆论的压力。你说多了不解决问题，那么舆论就会质疑莫茨，你当这个总理是来干什么的？所以如果莫茨继续坚持这种坐而论道，这个火呀，它不是烧到中共的，它会烧到莫茨自己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莫茨政府甚至包括欧盟高喊去风险，但是呢，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德国他自己啊弄了比较左的一些产业政策，比如他的绿色能源政策、绿色供应链政策，这个实际上都把自己逼向了中国市场的陷阱。你不用煤，少用这个石油，那么你只能去买中国的太阳能板，只能去买中国的锂电池。就他在能源政策上啊，这个不调整的话，德国对华的贸易逆差还会逐渐扩大，包括对核能的限制。所以德国目前他最值得骄傲的立国资本制造业这一块面临呢被中国产品一锅端的。所以这远远不是莫茨说的所谓的汇率的问题，是德国的整个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是面临了灾难性的问题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特别习近平他这种对外政策也是很奇葩的。就一般与邻居啊发生矛盾多了，互相都做些妥协。诶，习主席不一样，你越说我输入过剩产能，我越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打引号的。你欧洲德国越是抱怨中国的产品，我越是要组织更多的产品去挤占德国市场。所以这种很刚硬的策略，它会激化这种矛盾。中共不怕激化矛盾，当然是它从产业比较优势，它有眼前的优势。但是一旦这种矛盾被激化，上升到政治程度，上升到法律的程度，让欧洲人下决心与中共打贸易战，那么这个形势它就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转变。但中共特别是习近平好像不太在乎这些，搞就搞，打就打到底。所以 LT 感觉中欧之间的这种贸易的矛盾正在接近某种临界点，正在接近催逼催生欧洲下决心开打关税贸易战。莫茨讲那个货币战，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了，那个是有点不自量力，你哪里有能力跟中共去打货币战呢？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欧元与人民币打不起来的。现实一点，还是要回到关税贸易战。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有关中国股市的信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股市。第一条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队买入近90亿美元的股票托市，在最近对人工智能担忧引发市场抛售之后，两家中国国有投资公司已经动用了近9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撑股市。中国国兴控股周日表示，旗下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人民币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周日的另一份报告中，中国成通控股表示，其子公司已增持近人民币100亿元中国股票的资产。这两家公司均表示对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坚定看好，并将继续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上述支持举措和承诺出台之际，随着投资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支出的日益感到不安，全球芯片、科技股抛售不断加剧。本月迄今基准的上证综合指数已累计下跌 7.3%， 而科技股权重较大的创业板指数则重挫 21%。 分析师表示，这两家国有投资机构属于被称为国家队的实体群体，此举释放了托底市场的强烈信号，并传达了决策者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决心。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彭博社报道，中国证监会紧急召开座谈会稳定市场。中国证监会7月20日紧急召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基金机构召开座谈会，核心主题为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除了官方召集开会外，包括中国铝业、中国中车等多家龙头央企也同步配合政策，在开盘前公告增持或回购自家股份，试图形成全面护盘的政治表态。那么今天中国几家保险的央企 也纷纷表态要增加购买股票。那么对于这两个有关中国股市的最新的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为什么这么贴心，当股市下跌了中共就着急，来稳定股市或者促使股市的上涨，就中共它是一种什么动机。 LT 认为中共它可能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是从政权的政治稳定来考虑的，因为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导致全民的资产、家庭资产大幅度下跌、大幅度缩水。那么如果再出现股市的崩盘，它实际上是继房地产之后再次洗劫中国股民。那么这两个危机叠加，它就容易滋生出来中共担忧的社会不满，会诱发一些中共担忧的所谓的不稳定的事件。这是它的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出发点呢，是本来房地产危机洗劫中国家庭资产，影响了消费。那么如果股市再次崩盘，会把目前比较微弱这种消费的氛围啊，又会遭到重大冲击，那习主席的 GDP 梦想就完全无法实现了。所以这次狼外婆关心的不是散户，不是这些市场投资者，中共在打自己的政治算盘，但是呢，他还需要散户来配合。所以这个对在中国投资的网友来讲，这个不要自作多情，他这个不意味着党来关心网友们的股票投资的损失，他在算自己的账。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啊，国家队进进出出本身就扭曲了中国的股市，它本身是股市的毒药。最典型的2015年股灾之后，国家队进场，中国股民呢像迎接解放军敲锣打鼓欢迎国家队进场。但是为什么又出现16年的股灾？因为国家队啊进场一年之后退出，又导致了股市第二轮的股灾，也就中国的股民被洗劫两次。今年中国的股市是一直是颓势的，是因为从今年初开始中国国家队开始撤退，因为去年的人造牛市也是靠中国国家队支撑起来的，所以当国家队撤出的时候，华尔街外国投资者也跟着撤出，这就导致了今年以来中国股市啊远远不如去年表现的根本原因。所以尽管今天华尔街日报、彭博社都把国家队进入股市的崩塌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股票大跌，这个是不客观的，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股票的价格下跌只是最近的事，今年以来中国的股市表现都不好，它就是从一季度开始的中国国家队撤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主线。所以这次的进入，而且它明年还是通过一些贷款，就人民银行啊给它的特殊的贷款进入的，那它当然它又会撤出。所以中国的股市靠国家队来护盘，这本身会给市场带来啊很大的风险，但是似乎官方和民间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种啊国家队进进出出的这种循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上周五的大跌它也是对中共的经济政策的一种嘲讽，因为这两年中共主打所谓自主可控的科技产品，但是呢导致周五大跌的呢正是这种所谓的官方鼓励的、官方炒作的这种题材。所以这种市场现象背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财经事件，因为中共也在这种市场泡沫当中进行了一些政治炒作。第四个呢，可能对于参与中国股票投资的网友啊，可能更值得关注，就中国市场散户结构本身是一种额外的风险。就中国的股市与发达经济体的股市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散户的比例太大，这给机构的操纵啊它提供了天然的一种生态。你假如这个市场散户占少数，机构之间拼杀，散户还能够跟着搭车，但是假如这个市场主体是散户，那好了，少数装备精良的机构就来围猎绞杀散户，日复一日。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市场来讲啊，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散户在市场当中与机构来竞争是处在一种啊不对称的情况，你掌握不了信息，你控制不了舆论，你的资金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呢你又是冤大头，你又占了市场投资的大部分，所以中国散户他的市场地位是非常脆弱的。 LT 注意到最近中国证监会提出要把散户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怎么放呢？你市场规则上怎么来保护散户呢？你不可能做到的，你不能说交易散户优先交易，散户的价格要低 10%， 你 做不出来这样一种区别对待，庞大的散户的结构就是会被啊来来回回的斩杀。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散户在中国的股市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网友们可以了解啊三个结构性的数据。第一，交易量占比，就散户啊贡献了 60% 至 85% 的成交量，就每天买和卖啊主要是散户在买来买去。第二呢，你要按账户的户头总量，这个意义不大，但是统计上有意义，就 99.7% 是散户。 A 股的投资者散户的账户高达2.3亿户，机构的法人账户呢不足 0.24%。 第三个，这个是最要命的，就散户啊打肿脸充胖子跑到市场，每天交易 70% 以上，但是他持股呢占比只有不到 30%， 就 70% 啊是中国的机构人家在持有股票，但是你散户占了这么低的比例的股票踊跃的在每天在交易，你这个不被人家斩杀被谁斩杀？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状况。美国市场就今年最新的数据，就散户的交易量占 20% 左右。你看中国的交易量占了一大半散户，美国的散户交易量占的非常少。正常的年份散户的交易量只占整个市场每天交易量的 15%。 那么这两年由于追捧啊人工智能，追捧科技期巨头，这个有所上升，也就20左右。那么主要在美国股市上投资的呢是一些机构，比如退休基金、共同基金、 ETF 等机构，而个人的股票投资呢很多是通过这些基金、通过这些 ETF 间接去持有股份或者是投资股份。那也就是说在美国股市上厮杀的呢主要是机构在厮杀，散户是在机构当中厮杀当中去选边搭车。而且机构之间厮杀，它的主要目的它不会去诱骗散户，因为你占的比例太小了，钓鱼钓不着大鱼，他们互相厮杀主要机构对机构，这个信息呢是相对比较对称的，势均力敌的。但是中国的股市散户啊处在一种任人宰割的地步，这个问题倒是中国证监会啊它应该来考虑的。但是如果把中国的股民都引导到基金、引导到机构投资，那国家队怎么去发财呢？或者是国有企业怎么去割韭菜呢？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是谁都知道的，中国证监会是最清楚的，但是让中国的散户处于一种弱势任人宰割的地位，这个是中共啊他是绝不动摇的，不能好使这些散户。所以这是中国股市啊最大的问题，最大麻烦。 LT 认为如果面对这种市场环境，你真的想去发财的话，你可能需要跨周期，同时你可能对你投资的选择范围会非常窄而不是非常大。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就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市场的预期，特别是中共努力想改变的消费的颓势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而且投资出现了全国躺平。那么面对这种局面，中国的财经界、企业界都在呼吁，都在等待中共的政策调整。那么中共什么时候会调整政策，会怎么调整政策？那么金融时报他做了一个很关键的报道，尽管这是他的一种分析甚至是一种预测，但是由于他符合逻辑，所以他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中共他的选择余地并不大的，金融时报他就把中共的可能选择的政策他把它列举出来，这个是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可的。金融时报报道标题是中共七月的政治局会议力加速发债借基建增内需，因为现在中国国内啊还有一些媒体在讨论货币政策要加码、要降息降准，但是金融时报他打探消息，货币政策已经到边到底了，七月政治局会议要改变政策，就是在国债发行上会做大尺度的改变，这对中国的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第二季度 GDP 创3.5年新低，中国领导层预料将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采取额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聚焦于加速发债，以推行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提振疲软的内需。中国仍将会将更多的国家资源投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而非直接补贴民众的钱包。报道指出，虽然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符合 中共确定的全年 4.5% 至 5% 的区间目标，但分析师认为政府决策者担忧若经济持续恶化，要达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面临风险。因为按中共的规律来讲，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会比上半年略低，你上半年只有 4.7， 那下半年按惯例呢是 4.7 以下，那么如果下的比较多，可能全年 4.5 就保不住，就现在不是保5的问题了，现在是要保 4.5。 分析师们认为中国仍然有多种手段让经济度过当前的疲弱时期。截止6月底，政府发债总额仅占全年 11.9 万亿目标额度的 43%， 这意味着第三季度仍有加快发债的空间。此外，政府还可以动用先前已经核准但尚未使用的 1.8 万亿国债发行的额度。中国今年也设立了8000亿规模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高盛集团的中国经济学家闪辉表示，尽管这些措施足以推动单季度 GDP 增速重回目标区间，但中国政府仍然有可能推出进一步的支持政策，例如中国近年来曾发行特别国债。分析人士又表示，不应该指望中国政府会推出针对消费的重磅刺激措施，相反，决策者已将投资重点放在高科技领域，因为中国正在这些领域与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预计中国将会将更多的国家资源投向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和先进制造等尖端的技术领域，而不是直接补贴民众的钱包。那么对于金融时报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高盛、摩根斯坦利他们都判断中共会调整经济政策，会来促进经济增长，就这个方向是有共识的。但是中共采取的措施也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中共啊，他会继续在投资端去救急，而不是在消费端去补血。也就是说，中共他并不愿意去关注民众的消费能力、民众的收入以及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他认为他还是会在投资端、制造端去增加投入。所以他也预示了中共没有那个意愿，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目前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就在既有的结构性的矛盾，就重生产轻消费，在这个结构性矛盾当中，中共会一条道走到黑。因为习近平那句中国不养懒人，他让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变成一种畸形的不平衡的方向。所以金融时报他这个分析认为，这种结构性的方向性的错误中共不会改变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能力去刺激中国的经济了，因为它的通胀一直在 2% 以下，整个经济一直在通货紧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你再去降准降息没有用的，人们都不投资了，全国躺平。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5.7%， 所以货币政策已经救不了中国经济这样一种颓势了。所以剩下来的只有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也只剩下发债了。那么金融时报他分析，他会不会额外的去增加国债的发行呢？他就揭示出来一个目前中国的一个尴尬的现实，就今年已经确定的发债的规模，上半年呢没有完成进度，只完成了 43%。 那也就说明地方啊对于这种国债的发行不积极，所以下半年为了刺激经济，除了要追赶弥补要欠的进度之外呢，中共手上的牌不多了，那只剩下再去发特别国债。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会落脚在发债，但是空间余地并不大，因为已经有的发债规模都很难去推进，都有些滞后。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金融时报这个分析能够引起共鸣，特别中国经济学家的共鸣，是因为他把焦点聚焦在7月底政局会议上习近平只会采取增加国债的投入，是因为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停摆了，就地方的基建总体来看停摆了，所以要启动经济、增加经济，地方政府的投资啊必须要有一个带动启动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华尔街也好，中国经济学家也好，认为金融时报这个判断是中共唯一的选择，就地方政府现在确实需要启动一些基建投资。但问题是 地方政府现在你给钱他不愿意去做，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对他进行考核，就是地方债。中共现在呢是按着葫芦又起了瓢，地方债那边限制新的负债，这边呢基建又停摆了，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讲它也是个两难，这就大大会降低7月底政局会议的这个增加发债措施的效率。你发不了多，因为需求不旺，第二你列了计划，地方未必会积极去花钱，因为他现在最头疼的还是把表外的一些地方债啊能够混进中央政府认可的地方债，他最头疼的还不是上新项目搞基建。所以 LT 认为7月底这个政治局会议的刺激政策的力度不应该期望值过高，因为你遇到危机它就是危机，遇到困难它就是困难，它不可能开一个政治局会议习主席小手一指就大变局，这个不可能的，你必须得承担结构性矛盾带来的一些后果。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热门新闻，它也冲上了中国社交平台的新闻热搜榜。普遍报道的标题说，西班牙队的亚马尔曾经说过世界杯决赛对阵中国队也会很困难。哎呀，这个报道让中国球迷啊感到很振奋。哎呀，你看这个新晋的，昨天新晋的世界杯冠军，哎呀，还说打中国还挺困难，那说明我们中国队不错呀。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的，怎么来激励中国球迷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夺得队史第二冠，19岁的亚马尔首次捧起大力神杯。而他之前中国行时发言也登上热搜。2025年7月 ,2024-2025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原生体育中心举行。当时亚马尔来到中国作为特邀嘉宾到场助阵。中场休息时，亚马尔与来自济南历城二中和杭州九中的女足队员们在被誉为亚马尔走廊的大禁区右侧一起复刻起左脚内切然后变向突破的标志性过人动作，与国足门将王大雷上演攻防大战。此外，亚马尔还做客央视天下足球采访，主持人问道，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要想夺冠面临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最难的对手会是谁？亚马尔坦言，我认为到了世界杯和谁踢都很难，因为你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在中场哨前你会倾尽所有，所以每支队伍都会很强。如果我们晋级决赛发现对手是中国，这也会非常困难，因为我认为所有国家队都很难赢。一年后亚马尔在世界杯赛中夺得冠军，这段采访再次引起关注，一度冲到热搜第二。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个新闻冲到新闻热搜榜第二，实际上你可以去关注网民的评论，大部分足球迷还在嘲笑这个新闻的，因为没有足球迷啊会把亚马尔说的遇到中国队也很难打当真，因为亚马尔是举了一个非常魔幻的假设的例子，就是说假如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进入决赛之后，哎，一抬头发现对手是中国队，哎呀，那也要认真对待。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童话，因为中国连世界杯亚洲出线都出不了，怎么会混到世界杯决赛上去呢？所以这个对于足球球迷来讲，这个是人家的一种恭维，不应该太认真。所以中国的官方媒体特别央视报道这个内容，很多中国网友的留言就是你想太多了。这就像俗话说的喝凉水也塞牙，就一般呢老百姓讲吃肉塞牙，喝凉水也塞牙，就比喻一种倒霉。那么在有些逻辑上容易犯错的人，他就去推导，哎，凉水就等于肉，你看他是不是这么荒唐呢？人家说遇到谁世界杯决赛遇到谁都很难打，哎，假如中国队进了世界杯决赛当然很难打，那你不能说现在中国队的水平就等于参加世界杯决赛球队的水平，这个还是一种明显的逻辑错误。所以这个热门新闻以及热门新闻的评论， LT 感觉啊最后的结果又是拿中国队啊进行了烧烤和嘲笑，并没有啊起到缓解中国国家队的压力或者来缓解中国足球尴尬地位的舆论影响。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